大家好，今日系7月18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这个类比分量非比寻常。参议员莫雷洛话，川普嘅演讲系古巴导弹危机以嚟最重要嘅椭圆形办公室讲话。苏联当年将核导弹部署在美国门口，古巴危机令到世界濒临核毁灭。莫雷洛认为，中共干预美国大选属于敌国对美国主权嘅攻击，危机级别等同战争。呢件事唔系单纯政治争议。中共聚集唔止一项，要求追究嘅声浪亦已经兴起。中共聚集清单正喺度拉长，白宫简报内容正系陆续流出。中央情报局报告获川普引述话，中共专门揾出负面报道佢嘅美国记者俾大够钱，叫佢哋继续写作，最终目的系要令川普输咗呢一场美国大选。性质已经由影响舆论升至渗透政权、收买媒体、勒索官员同染指选举系统，呢三件事叠埋一齐。总统每日简报亦都有披露，中共曾经试图去勒索一名川普政府官员，声称手握对方有关嘅丑闻，逼佢软化对中共嘅立场。川普下一步会有咩行动？取消中共学生签证嘅时候已到。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发文话，每年可能涉同几十万份。至于知名主持人帕夫里奇就问我哋应该点样惩罚中国。联邦众议员卢纳公开提出，每份中国学生签证应该立即取消，仲直接点名国务卿卢比奥处理此事。华盛顿目前嘅节奏显示，签证可能会先有行动，因为行政权限内已经可以做到，然后再以关税、金融工具同点名制裁做筹码。正当火头之际，一则时机微妙嘅消息传出，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预计下周去美国为习近平访美铺路。南华早报报道，随住简报内容陆续流出，罪单亦都仲系逐步变长。习近平会唔会被中共内部抛出嚟顶罪？这个问题我哋寻日已经提出过。北京方面嘅人而家正匆忙赶赴华府。至于马朝旭呢一趟，究竟系嚟救火、讨价还价？抑或另有其他目的，川普作出定罪，究竟代表咩意思？伊朗正系现成例子。以下我哋将视线转向西面，美军目前嘅打击范围，而家已经由军事设施延伸到电网、桥梁同铁路。川普之前怒斥伊朗系人渣。啱啱被毁嘅卡胡雷斯坦大桥，连接伊朗最大商业港口阿巴斯港，属重要交通走廊。伊朗能源部向全国提出近乎荒谬嘅请求，南部电网被炸毁之后，民众喺用电高峰期都要熄咗冷气，即使只系一个钟都好。喺50度之下，冷气亦都唔可以开。伊朗南部而家气温接近摄氏50度。战火嘅影响目前已经扩同民生范围，危机一旦继续蔓延，只会走向更加要命嘅地步。在伊朗命令之下，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部署好导弹同无人机。红海嘅曼德海峡随时会被关闭。路透社披露，霍尔木兹同曼德海峡两大咽喉一齐锁死，在历史上从来都冇发生过。比石油更加致命嘅红线已经被触及到，就系淡水问题。胡塞高官自己放风话，油价会冲到每桶200美元。呢个战略命门呈现极度唔对称。伊朗嘅海水淡化比例连1%都冇。淡水供应要靠内陆水库同地下水，至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几乎全靠海水淡化厂。如果伊朗真系将报复行动烧到淡水供应设施，即系话战争会升级成为一场生存危机，几百万城市人口有冇水饮都受影响。德克兰正利用呢一切，专登令平民在黑暗中流汗，再向全世界卖惨。不过有一不数，伊朗官方永远都唔会计过去几十年累积嘅石油收入，养足胡塞真主党却一直冇用嚟塑造一张能够顶得住战火嘅电网。中共一旦被定罪，伊朗而家嘅惨况就系完整流程。川普手上对付中共嘅工具包括签证、关税同金融结算。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如果美国向北京报复，第一刀会落在边度？睇埋一段快速嘅健康小贴士资讯之后，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关注60岁以上嘅中国人，佢哋目前正面对住3道巨大高墙。而家俾大家两个参考选项，可以自行好好考虑下。如果你认为美国报复北京第一刀会落在限制签证上面嘅话，请在留言区入边嘅评论区留低一字；如果你认为第一刀会系金融制裁，请在留言区入边留低二字。
食完饭特别容易攰嘅，好胀，消化慢。呢个系身体系说话我哋知，代谢已经跟唔上啦。时间耐咗咧，油脂同糖分排唔出去， 血脂血糖就开始偏高啦。好多人呢个时候咧谂到就系戒口，但戒咗一段时间咧，各项指标咧仲系落唔到嚟，因为问题唔止系食咗乜嘢，系脾胃嘅代谢能力跟唔上。三高代谢补咧，从根本上去调理脾胃，令到身体自己能够清除呢啲垃圾。戒口加上调理脾胃咧，先至系真正治本。而家健康20推出三高代谢补超值嘅组合，16樽装享有85折优惠，30樽装更加系享受8折。买得越多咧，悭得越多。点击置顶留言链接，即刻去选购啊！
川普总统在昨晚发表了一场历史性的全国讲话，可以说是突然对中共反面。原本大家知道习近平计划在9月底的时候访美，人还未到美国，结果就已经被推上了一个叫做干预美国选举的质问台上面。同时，川普政府将中国记者在美国的停留期限大幅削减到历来的新低，这个期限的日数创下新低，大批中国学生的签证亦都受到波及。面对这项做法，中共方面就有关安排其后作出了一个紧急回应。原本沿用多年的身份持续期间制度安排将会取消。美国政府在16号宣布，外国学生、交流访客以及媒体人员日后会改用这个固定停留期限。留学生和交流访客每次最长逗留期限为4年，已经较原有安排缩短。一般的媒体人员最长停留期限为240日，中国籍的媒体人员就被进一步压缩至90日。中共方面认为这个安排是区别对待，势必会觉得不满。有关的新规定当中还列明，研究生在未经批准下不可以擅自转校，又或者改变原来所定的教育目标。至于毕业之后离境的宽限期，亦都由原先的60日大幅缩短到30日。中共外交部在17号就此公开表明，坚决反对美方对特定国家所作的歧视性做法，同时正式要求美国方面撤回有关这项决定。中国记者只是得90日，人家期限有240日。中方并且警告，或者会以对等的措施作出反制。习近平计划中的9月访美行程不应该受影响。中方亦都呼吁，希望这场争端不要破坏中美两国关系。实际情况是，美中关系近年转差之后，到2020年，美国国务院已经将一批主要中国新闻机构归类为外国使团。这项安排发生在两国关系恶化之后，中共当时大幅收紧签证，对象是替美国媒体采访的记者。至少18名外国记者在2020年上半年被中共驱逐出境，他们分别任职《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资料统计指出，中共早已经采取过这类针对外国记者的相关限制措施。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年度调查指出，不少记者只获1至3个月短期签证，有人的签证被取消，即是遭驱逐，亦都有记者最后完全拿不到任何一张入境签证。美方今次将中国籍记者停留期限定为最长90日，即是3个月，被形容为已经比到尽，亦完全同中共发出1至3个月签证的政策睇齐。其后两国政府曾经达成一项一次性的协议，容许美国媒体派遣少量的记者去中国大陆，即是说中共其实晨早已经收紧了美国记者进入中国大陆的权限，在签证发放方面亦都一直存在各种限制和问题的情况。但是真是边个估到签证方面出现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前菜。而更加令人意外的是，16号晚上，川普总统在他的全国电视演说当中直接公开指控中共，由2020年的选举周期开始，川普说中共成立专门小组分析，使用相关数据，更发动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入侵。据指大约有2.2亿份的美国选民档案遭非法取得，内容包括政党倾向、电话、地址和姓名。川普总统宣布所有的相关情报文件会立即解密，并下令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司法部、FBI 和 CIA 就事件全面展开详细调查工作。川普亦都说这一批资料可能会被用于进行非法选民登记、政治宣传以及其他有关的干预行动。为什么由2020年至今，重大中共渗透情报一直中压下来未有公开？川普提出了这个问题，亦都令观众不禁继续追问。至于美国情报体系内部存在的问题，川普总统亦都将矛头直接指向呢度。川普指控部分内部人员，佢哋曾经刻意删除总统每日嘅简报当中有关中共选举活动嘅内容，专登唔俾总统睇到呢啲资料同相关资讯。CIA 同 NSA 数十份有关报告一直未能够送到总统手上，据指在内部被截住。
至于到底由边个所为，暂时仲系未清楚。寻日，川普总统亦都要求全面彻查事件，查明究竟边个做咗呢件事，涉事官员系边个，并即刻解雇相关嘅人员。川普总统又提到，必要时仲会提出刑事指控。联邦审查发现，选民登记名单当中出现近28万名非美国公民。川普总统仲话，目前实际嘅数字有可能更高。拯救美国法案入面规定，选民登记嘅时候必须提供公民证明，投票嗰阵就要出示附有照片嘅身份证明文件。佢亦都再次促请参议院尽快通过法案，同时要求各州政府由而家开始采取行动，将唔合资格嘅人士从有关选民登记记录中清除。民主党在川普总统寻日发表全国讲话之后，随即批评川普是为介入中期选举铺路。共和党就要求尽快彻查情报中压制的责任，究竟应该由哪一个承担相关责任。公共方面似乎亦都坐不住。在今日记者会上面被问到有没有干预美国大选这个问题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时就只作出辩解称，中共从来没有干涉过美国大选。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认为有没有干预过？昨晚那次全国演说， ABC、NBC、CNN 同埋好似 MSNBC 等几间左媒居然冇在佢哋各自嘅主要频道完整直播呢一次演说嘅全部内容。面对咁重要嘅讲话，佢哋竟然会作出呢种安排。在演讲仲未结束之前， CBS 就已经切断直播画面，转入所谓嘅事实核查阶段。对于呢一个做法，川普总统随即指控呢啲媒体亦都参与咗一连串掩盖真相嘅行动。川普总统可能会要求调查相关电视网的广播执照。另外呢，我们见到呢，法学家袁鸿兵先生呢分析认为呢，美中关系即是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呢，重新翻到所谓战略对抗本质，是一个重要信号。他又提到呢，川普总统的第二任期当中呢，一度又是怎样的。他第二任期一度希望能够透过元首外交、关税谈判和各种地缘政治交易等等方式，拉开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仲期望中共約束伊朗，但是中共冇配合，反而繼續進一步深化同北韓、伊朗以同俄羅斯之間嘅合作關係。佢話中共嘅全球擴張同川普令美國再次偉大嘅目標，兩者之間係存在住根本性嘅衝突。川普總統而家迫不得已要重新面對呢個現實，選舉干預、簽證、關税、中俄合作同伊朗問題。川普都可以当成九月同习近平见面时的谈判筹码，他仲是可以继续公开向中共施压，同时亦都为日后谈判保留一定的空间。袁鸿兵认为，对习近平来讲，真正的难堪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中共原本是希望利用川普过去曾经发表过的友好言论，去包装这种元首之间外交的成果。但现在川普就公开将中共描述为美国选举安全的最大威胁，等于亲手撕破这一层表面上的友好关系。
如果行了条街道，每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位是长者。换句话说，中国现在跨过60岁门槛的老年人口总数已经飙破了3.2亿大关。在这个庞大群体里面，有条深深鸿沟，两边待遇足足相距20几倍之多。体制内退休人士月入6-7千元以上，农村伯伯同婆婆就只靠每月163元养老金作日常开支之用。晚年待遇竟然有天渊之别，虽然大家同在一片土地，亦同样辛劳了一世。跟住落嚟，我哋会从两位基层长者嘅真实处境入手，带你深入睇透呢3亿位基层老人家即将面临嘅3条死胡同，亦会一齐揭开到底究竟系边个在背后亲手封死咗佢哋嘅退路。现在每月只领163元的老李是河北农村人，65岁，他种了一世田，亦都交了几十年公粮。养老金连他的药费都不够，而他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163元，老李连一个月都撑不过，条数很简单。老张是东北某个城市的工人，今年65岁，第二位或者你更熟悉。老张后生的时候在国企工厂做事，2000年40岁那阵遇上下岗潮，用几万元买断工龄后就被推出厂门。这20年来他摆过地摊，看过仓库，社保亦都断断续续，计落每月只是领2000元出头，他到去年先终于退休。护工每月开支3-4千元，还要多过老张退休金。至于他和老伴，前者有慢性病，后者脑梗塞，后半生活动不便，成为中国3500万失能老人之中一位。 如果唔请护工，另一名病人就由65岁患病嘅老张日夜照料。中国典型嘅421家庭就系老张唯一个仔已经结婚嘅情况。为咗补贴家计，老张打算出去做保安或者理货员。不过小亮口上有4个老人家，下有一个细路，房贷都仲未还完。佢周围揾过，发现所有招聘都限55岁以下。老张连求生嘅门都摸唔到。2025年延迟退休落实之后，空出嚟嘅岗位更加少，钱唔够使，病睇唔起，想揾嘢做又冇门路。佢同老李撞到嘅都系挡住佢哋嘅同样三幅墙。老张有时都难免心烦，会谂我呢一世究竟做错咗乜嘢？佢或者错在回回都信政府说话。政府养老原本系中共在计划生育时嘅承诺，但第一次信咗嘅佢，而家面对互助养老。今日你帮我，听日我助你，邻里要互相帮衬。民间解读就系唔好指望政府。中国人养老嘅地基被计生政策拆走，社保根本就系一个笑话。第二次佢信咗下岗，而全国3500万失能老人背后，就有3500万个几乎快被压垮嘅家庭。为改革做贡献呢一句系中共面对经济危机为自救嗌出，一夜之间几千万工人被攞出体制，只能够自生自灭。退休双轨制，佢第三次相信牙烂节省出嚟嘅钱，老张用嚟交社保，结果大份嗰啲养咗体制内免费医疗，仲有部分唔知填咗边个贪官嘅窟窿。众所周知，65岁以上人口接近30%，日本嘅社会老龄化严重，比中国老得仲犀利。失能老人有日本嘅介护保险垫底，中国嘅垫底制度却永远只停在文件上面。但中国真系冇钱咗咩？一带一路投向海外嘅建设资金以千亿美元计算，当中包括非洲嘅铁路、巴基斯坦嘅港口以及东南亚嘅高速公路，军费同维稳开支长年属同一量级。中共对外出手一向从不手软，真正嘅危机已经进入倒数。钱并唔系冇，但永远轮唔到老张同老李。问题唔系中国未发展到嗰一步，而系市民嘅保命钱被攞去保证权啦。城镇职工养老金结余到2035年前后将会用息数，按中共社科院自己测算，只系剩翻9年啫。老咗撞正三幅墙嘅呢一代老人，后生嗰阵睇过苦日子，今年55岁嘅人啱啱好在嗰个时间点退休。下面想问各位观众朋友，你留在国内嘅亲戚朋友同老同学，而家究竟系靠啲咩生活同养老，定系靠自己仔女定社保？欢迎在留言区话俾我哋知你嘅真实见闻。有啲台湾年轻人隔住滤镜望中共，直至正面遇上中共战狼，墙内嘅百姓被体制榨尽血汗，到老年养老呢件事都变成咗一场奢望。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军已经连续第6晚轰炸伊朗，桥梁、港口、铁路同机场等基础设施成为目标，战事正式展开。到17号凌晨，美国再向伊朗南部发动大规模空袭，阿巴斯港周边多座桥梁遭重点轰炸，多项基础设施亦都先后成为目标。黑巴哈尔海事指挥控制塔早几日仅仅受损，今日就已经完全倒冧，变成一片碎末。至于霍尔木兹金省，大约5至6座桥梁受到攻击，道路同交通节点亦都被列为攻击对象。呢次针对基建嘅行动意图非常清楚，就是要切断伊斯兰革命卫队通往霍尔木兹海峡嘅补给线，整体目的亦都非常清楚。阿巴哈尔海事指挥控制塔今次已经彻底倒塌，变成一片碎末。阿巴斯港以西嘅一座火车站同伊兰沙赫尔民用机场亦都受到美军嘅轰炸。作为伊朗最大嘅港口，阿巴斯港亦都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嘅一个重要军事同物流中心。美军今次行动嘅意图相当明显，要困住革命卫队。伊朗要失去封锁海峡能力，美军意图亦系将革命卫队困在港口外，唔俾佢哋入内补给。伊朗遭猛烈打击之后，今日宣布为咗报复美军夜间空袭，向住约旦美军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同埋无人机。伊朗方面亦都作出咗反击行动。伊朗又指叙利亚坦夫附近嘅美军特种作战基地遇袭并有伤亡，并且声称多架美军战斗机以同空中加油机已经被击毁咗。呢次属伊朗首次直接向叙利亚发动攻击。叙利亚军方表示，事件中导弹落在叙利亚一片空旷嘅沙漠范围内，有关基地最终仲系冇被击中，亦都冇任何人员伤亡。 在当地首府的上空，伊拉克防空部队对伊朗的无人机采取了拦截措施。另一方面，伊朗方面再一次向伊拉克的库尔德盟友发动新一轮袭击。这次在当地首府上空进行的相关拦截由伊拉克防空部队负责进行。当地政府说，今次袭击至少导致8人丧生，并谴责事件属伊朗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大家又知不知道究竟伊朗发动这场伊拉克攻击真正原因是什么？大家不妨试下想象，战争中应付美国都未得闲，伊朗为什么还要轰炸伊拉克？霍士今日报道，美国巨头公司雪佛龙将在今日同伊拉克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有关签署安排预定今日正式进行。公司会正式展开相关的可行性研究工作，研究由伊拉克向北运送石油的安排，路线可能会经由地中海一带地区，所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至于双方将共同开发伊拉克两处油田，这项部署旨在增加全球石油供应量，同时规避风险，并减少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路线依赖，目的是排除经过这个海峡的需要。伊朗认为伊拉克在旁边发展油田，又另开路线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同将伊朗排挤出去，因此今日向伊拉克发动轰炸。川普总统早前就见过伊拉克总统，这项安排令到伊朗对川普非常愤怒。美国中央司令部反驳指，伊朗称曾经攻击叙利亚境内坦夫驻军基地，并在行动中俘虏或者击毙美军士兵，全部属虚假消息。至于事实情况，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近期以来该区一直没有任何美军受伤，并且亦都未有美军被俘的个案。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厂连同发电厂在16号晚上至到17号凌晨遇袭。伊朗发动这一次袭击事件，塔塔尔和科威特目前都已经发出警告，并强调对伊朗在两国领土发动的袭击将作出全面的回应行动。同时，科威特电力部门亦都表示，今次受袭之后，大量发电机组已经停运，部分更加失去功能。一旦海水淡化设施、电力或者能源设施持续受袭，海湾国家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经济都可能很快承受沉重压力。情况反映民生和经济会受影响的压力持续增加。一艘邮轮在阿曼哈萨卜尔东约19海里被袭击，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7号朝早作出通报，这个亦都是我们目前所见的情况之一。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形势持续恶化，亦都可能反映战争正升级，成为另一种体现。涉事邮轮左舷轻微受损，船员安全。另外一艘船在也门穆卡拉以南约65海里，报称有人未经授权登船。事件仲系调查中，今日先后有两宗船只遇袭个案发生，有关情况仍尚待核实。通航活动就明显减少，从船只数目亦都可以见到。根据16号的通报，寻日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只有8艘。这个数字反映当日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偏低，亦只是当日通报所见情况的记录。卫星天线开启之后，可以透过 GPS 追踪，目前公开的船只共有8艘。面对伊朗发射导弹的威胁，以色列方面亦都已经采取行动。以色列正大幅扩充箭式拦截导弹产量，箭即是射箭的箭。以方表示，系统在早前战事中拦截了数百枚伊朗导弹，成效甚高，拦截率亦都相当高，相关系统持续运作进行拦截，拦截率高达90%。以色列亦都会持续研发箭4和箭5。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开始计算战争开支，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以20票对14票推行有关新支出框架草案。委员会推行一项最高950亿美元的新支出框架草案，当中大约600亿美元用作国防、补充弹药、支付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机密项目等的开支。众议院预计秋季作最终表决，届时会就这项新支出框架草案作出决定。
一段短片近日掀起回响，拍摄地点是北京街头。片段所见，一名台湾女仔正同一对大陆男女发生激烈言语争论。你到底算不算中国人？台湾属不属于中国？黑衫男子暴跳如雷，他当面伸手指向女仔的鼻，大声质问。男子因一句话瞬间嚣张，当时现场的气氛火爆。女仔却冷静回击：我是台湾人，我们拿的护照不一样。这种极端的人或者是少数。不过黄丹说，他们敢在大街上嚣张横蛮，是因为背后有中共的默许。民运人士黄丹转发影片时候建议，所有台湾人都看一看。 中共最需要的正是他刻意制造出来的这种两岸民间对立局面。网红白景踢爆，这名台湾女仔其实是一名在中国发展的台湾演员。当全网一面倒同情她之际，她就被指经常在网上迎合中共，曾经嘲笑过台湾政府，甚至向民进党支持者威胁话，中共打过来，你们就去当炮灰。这段影片入面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细节，但是我们今天不会嘲笑这个受欺负的女仔。有网民评论话，台湾人要在中国赚钱就得被迫接受统一，还要随时被逼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的护照不一样，竟然就成为这名女仔和战狼对峙的底气。而她平时帮中共讲嘢，真正迎面撞上的是被中共狼奶威大的战狼。当铁拳砸过来，无论你平时再怎样迎合，到最后能够保住你的还是只会是那本不一样的护照。这位台湾女仔就很幸运，她手里面有一本不一样的护照，大不了买张机票走人。不过下面这位中国人的处境不同，他不按中共的标准答案回答问题时，面对的就并不是刀过来的手指。一位叫做露娜的女士在中国监狱入面的经历，由她7月16号在美国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详尽讲述出来。每日由清晨5点挨到午夜，她被逼坐在硬板凳上，一点都不被动，每次她站起身都是一次撕裂，时间一长，皮肉和条裤就死死黏埋了一起。冬天气温零下30度的时候，露娜被关入一个四面透风的冷库，身上只是得一件薄薄线衣，冻到直跳，就连冲凉都只有刺骨的冻水。这一切竟然只是因为她拒绝按中共要求，要她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狱警还威胁她说，话不埋哪日就将你从楼上掟下去。露娜修炼法轮功之后，身体奇迹感好翻，但因为坚持这一份信仰，她一次又一次被关入看守所、监狱和洗脑班。回顾1996年她身患重病，周围求医还是都没用。露娜曾经在监狱入面亲眼看到身边一位学员被犯人踩住头和后背折磨，之后再没醒翻。露娜丈夫虽然没有修炼，她在太太服刑那3年承受住巨大的精神折磨，到露娜2022年出狱，她带着抑郁离开人世。露娜直到2025年拿着旅游签证踏足美国的土地之后，才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讲心底的说话。那个在街头咆哮的黑衫男子今日仍逼人表态，听日就可能会轮到自己受压迫被打击，这些正正在中共治下呈现出的几种生态现象。近年小粉红转头被铁拳砸中，这类例子数不胜数。想安全的话，要先认清中共有毒并且远离它。看过这段黑衫男子咆哮的影片之后，各位观众朋友，你们有什么话想跟这位台湾女仔说呢？
我跟你讲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事实，眼睛的感光细胞死了之后就不会再生了。后生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因为眼睛还有本钱可以消耗。但到了30岁、40岁的时候，突然间视线模糊，飞蚊症也都跑出来的时候，医生也都没计帮你逆转。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当日的疲劳当日清零呢？因为疲劳是累积的。今日不处理，听日又加一些，后日又再加一些，最后一次性爆发。润眼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日常方案。它不是药，它是食品级别的营养补充。每日固定补充2次，帮眼睛将消耗了的营养补回来。你今日补充，今日就开始清零，不要等到看不清那阵才后悔，来不及的。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即刻去选购。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